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5号星期四，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有传媒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被驱逐之后，美国国务院澄清美国方面并未有驱逐，该官员应该是任期届满轮调。超级台风摩羯带来狂风暴雨逼近中国南部，教宗方济各访问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并呼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各罪成被告完成求情，法官未定判刑日期。而其中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分析话，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对长期被还押的被告不公平。
四十七人案几年啦，拖咗系嘛？即系如果你根据个判刑标准，如果轻嗰啲判三年以下嗰啲，而家坐得啦已经有啲系嘛？咁所以其实成个处理方法好唔合理嘅，又唔俾人保释。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星期三，在纽约州州长霍楚尔表示希望驱逐中国驻纽约总领事，而这位总领事已经不在纽约使团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澄清说，中国总领事是在任期届满之后调离，不是美方驱逐。之前一日，联邦检察官宣布前州长助理孙文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起诉书披露了他被控在为纽约州政府任职期间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管员共事以推动北京利益的细节。霍楚尔星期三在曼哈顿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他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手下的高阶官员通过电话，他说应国务卿布林肯的要求，他刚刚同国务院一位高阶官员是通过电话表达了驱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使团总领事的愿望。他已经被告知这名总领事已经不在纽约使团。他作出了这番表示之后，有媒体报道解读说，这位的中国总领事已经被驱逐或者是撤离。在星期三的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面，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被记者问到霍楚尔州长的这番评论。米勒说，和霍楚尔州长通话的是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米勒表示，该位中国总领事并不是被驱逐。
So I saw the governor's statement. She actually spoke to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earlier today.
马修米勒表示，我是看到纽约州州长的声明，实际上他今日较早的时候同副国务卿进行了交谈，所以首先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并未有是驱逐。我们的理解是，这位总领事的常规任期已经在8月结束，因此被轮换出该个职位，但是并未有驱逐。当然涉及到一个外国使团特定工作人员的情况，我是建议你们向这个国家去了解，但是未有驱逐行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王平在2018年到任，总领事馆的官方网页上仍然显示他是总领事。中国南部省市正在为超级强台风摩羯的来袭做好准备，学校停课，航班推迟。根据中国气象局，摩羯将会在星期五9月6号下午至夜间在海南到广东一带沿海登陆，可能成为近年袭击中国最猛烈的风暴。摩羯的威力已经达到超强台风级，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星期四下午的两点，摩羯中心位置在广东徐闻东偏南方大约是540公里的海面上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亦都是达到58米。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是17级，亦即是每秒钟58米。路透社的报道说，摩羯目前是2024年全球第二强大的热带气旋，仅次于今年夏季的大西洋五级飓风贝利尔。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和东南亚最大清真寺的大伊玛目联合呼吁发展宗教之间的友谊和共同事业，并且邀请穆斯林和天主教徒敦促全球领导人应对气候变化和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暴力危险。这次充满象征意义的会面当中， 方濟各前往雅加達著名的伊斯蒂克拉爾清真寺，和印度尼西亞官方承認的六大宗教的代表舉行了跨宗教的聚會，包括伊斯蘭教、佛教、儒教、印度教以及天主教和新教。方濟各和印度尼西亞國家大伊瑪目和其他的當地宗教領袖發表一項伊斯蒂克拉爾的宣言，呼籲採取果斷行動來應對地球變暖的問題。教宗方濟各表示，他是對那些堅信我們可以和諧共處、生活在和平當中的人表示感激，並且認識到建立一個更兄弟般的世界的必要性。他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越來越開放地進行宗教之間的對話，令到印度尼西亞成為和平共處的象徵。拜登行政當局在星期三指責俄羅斯採取了廣泛的行動來影響美國總統大選，包括宣傳虛假信息以及招募不知情的美國網紅在俄羅斯國家媒體上面傳播宣傳。美國政府採取的行動包括對今日俄羅斯的領導人實施制裁以及是簽證的限制，這個是一家被美國司法部強迫註冊為外國代理的國家媒體機構。情報機構之前曾經指控俄羅斯利用虛假信息試圖干涉選舉。美國司法部長加蘭德在司法部主持了選舉威脅專項工作組會議，並且發表了講話。
This morning we unsealed an indictment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加蘭德表示，在今日的早上，我們在紐約南區公布了對康斯坦丁·卡拉什尼科夫以及是埃琳娜的起訴書，兩名俄羅斯國家控制媒體的俄羅斯員工，他們被指控共謀洗錢並且違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司法部副部長莫納科在上個月的一次演講當中表示，俄羅斯是選舉的主要威脅。路透社引述兩位知情人士在星期三表示，白宮即將宣布，鑑於國家安全考慮，總統拜登將會阻止日本製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的交易。美國兩大黨對這項價值149億美元的交易的政治反對聲音日益增強。消息人士說，決策可能最早在這個星期稍後時候公布，此舉可能影響美國和其親密盟友日本的關係。華盛頓郵報率先報導了拜登準備阻止該個交易的計劃。美國鋼鐵公司股價在星期三收市的時候重挫 17.5%， 而日本製鐵股價星期四早市在東京下跌了 1.6%， 但是隨後反彈上漲 0.3%。 白宮表示，負責國家安全審查該個議議當中的合併交易的委員會還未向拜登總統提交正式的建議。美聯社的中國新移民系列報導當中指出，中國的新一代移民潮不單止數量可觀，目的地亦都更加多元。雖然很多人仍然前往美國及其他的西方國家，但亦都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移居日本、墨西哥。選擇日本的中國移民通常是富裕或者是受過高等教育，相較於美國，他們認為日本的吸引力更大，因為地理位置接近，擁有移居環境及豐富文化。而此外，日本的移民政策亦都有利於高技能專業人士，亦都不好似一些西方國家對移民有強烈的抵制情緒。這些來自中國的投資人、企業家、知識分子以及藝術家在日本購買房產，尋找發展機會。根據官方的數據顯示，2023年居住在日本的300多萬外國人當中，中國人是數量最多的新移民，達到 82.2 萬人，這個數字遠高於前一年的 76.2 萬。英國首相斯幾賢星期三為英國政府暫停向以色列運送部分武器的決定進行辯護，稱之為是遵守國際法的必要舉措。
We absolutely recognize and support Israel's right to self-defense.
斯幾賢表示，我哋係絕對承認並且支持以色列嘅自衛權，並且已經採取行動嚟支持呢一個嘅自衛權。但係就許可證而言，呢個唔係一個以色列嘅問題，呢個係必須要接受審議嘅所有許可證嘅框架。斯幾賢喺議會對議員話：我哋一係就遵守國際法，一係就唔遵守。我哋嘅論點之所以有力，係因為我哋遵守國際法。 以色列强烈批评此举，并且表示这种做法只会加强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的势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是承诺在未来三年里面为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大约507亿美元额度的资金支持，在基础设施和贸易方面深化和非洲各级的合作，并且承诺创造至少100万个的就业岗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推出房屋退休金计划惹众怒，分析说政策恐怕会拖垮房市。另外，中国恢复翻入口台湾文旦油，专家亦都话将水果当成统战的工具。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郭罪成被告完成求情，法官未定判刑日期。历时超过3.5年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审讯，最后一批罪成被告星期二完成求情，全部45名罪成被告历时12日的求情陈词亦都告一段落，法官押后判刑但未定宣判日期。有学者分析，如果根据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最低3年或以下的判刑准则，部分参与程度较低，但是由首日提堂开始已经被还押至今的被告，有可能已经入狱超过最低的量刑起点。法官一再延后宣判刑期，可能对长期被还押的被告不公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民主派初选47人案由3名国安法的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不设陪审团。案中47名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2021年2月28日被警方控告港版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名不认罪被告去年2月初开始，经过118日横跨接近1年的审讯之后，法庭今年5月底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31名被告，合共45名罪成被告，6月底开始分批求情。最后一批的罪成被告参选新界东的前亚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和社工吕志恒星期二完成求情，全部45名的罪成被告历时12日的求情陈词亦都告一段落。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如果根据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最低3年或者以下的判刑的准则，部分参与程度较低，但由首日提堂开始已经被还押至今的被告，有可能已经入狱超过最低的量刑起点。法官一再延后宣判刑期，可能对长期被还押的被告不公平。
47人案几年拖了，是吧？即如果你根据个判刑标准，如果轻那些判3年以下那些，现在坐得了已经有些，是吧？那所以其实整个处理方法很不合理的，又不给人保释。我唔知道个法官系咪忙成咁啦，但系好明显，如果你要砌份即系似样少少，就算明知系有漏洞，都唔好俾人夹得太紧要嘅判词嘅话啦，同埋为嗰啲判刑作出呢个合理嘅解释嘅话啦，其实都几拗头嘅，我相信。咁所以其实就而且老实讲，而家嗰啲涉及国安嗰啲法审嚟审去几个官，咁所以即系只能够讲话对嗰啲被告人好唔公平咯，我觉得系。
在港版国安法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量刑，首要分子或者是罪行重大者可判处终身监禁或者10年以上的监禁，对积极参加者可以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对其他参加者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47人案由2021年3月1日正式提堂开始，30多名被告一直被还押超过3.5年。对于不认罪经审讯后被判罪名成立的何桂林，完全没有任何的求情陈词，亦都没有呈交任何求情信。钟建华说，反映何桂林已经豁出去，又认为他的表现相当勇敢。
何桂林在审讯阶段已经很明显豁出去了，即是他是要透过个答辩过程提出他那个 一套嘅論述，同埋對而家個制度嘅荒謬作出一個記錄咁解嘅啫。咁所以佢答辯完，咁而家判咗罪啊，判咗罪。咁求情呢個階段，佢完全唔提呢個求情嘅理由啦。當然嗰一刻大家就有啲愕然，但我又覺得你睇翻佢一路以嚟所表現出嚟嘅作風，同埋佢喺呢件事嗰個好堅定嗰個立場同信念啦，咁就事實上唔算好出奇咯。所以求得情啊，梗係要認衰噶啦，已經或者扮慘噶啦啊。咁而家絕大部分嗰啲認罪嗰啲人，玩唔認嘅人都係咁咯，判咗刑咯，反正判咗罪啦已經係嘛。咁但係何桂蘭就相當之勇敢咯，咁呢個勇敢亦當然要付出相當之大嘅代價啦，因為如果認罪嘅話咧，同埋求減刑嘅話咧，係可以減到三分之一。
开审前改为认罪的前元朗区议员伍建伟八月底在法庭上亲自以广东话发言陈情，并且读出他亲自撰写的陈情信，他向法官坦诚认罪，但是没有悔意。早前到法庭旁听支持伍建伟的前元朗区议员林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47人案的影响在过去几年已经不断浮现，无需要等到案件判刑。
我想个影响其实已经一早都已经在这里了，即係唔需要等到個判決嗰刻、判刑嗰刻已經先出嚟啦。即係我諗，依幾年只要大家關心緊香港發生嘅事情，其實47人案只不過一件其中一件比較大、比較觸目、比較多人關注嘅案件。其實每一件案件、每一次嘅政治嘅案件，都係影響緊香港，每一忽每一忽咁樣去蠶食緊，或者改變緊我哋認識嘅香港。
年87岁的前职工盟的创会成员陈先生早前到法庭旁听支持案中被告前职工盟主席吴敏仪。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与吴敏仪相识超过30年，对于吴敏仪因为47人案被还押超过3年半感到难受，加上今年3月底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取消监狱行为良好的三分之一刑期扣减，令他心情更加难受。陈先生话：
肯定唔点样乐观啦，冇咗三分之一嗰度就点咧？咩情系嘛？低落噶嘛，个人嘅情绪明明可以就出嚟噶啦嘛，要坐足啊！而家要你话情绪得唔得落啊？心情梗系唔好噶啦，肯定都。
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中秋节将至。中国国台办喺星期一9月2号宣布恢复翻台湾文旦柚嘅进口。对此，台湾果农大多数都乐见其成。不过，部分果农话，中国经济下行冲击到消费力，文旦柚喺销售中嘅红利已经大幅降低。农业经济专家亦都话，中国将台湾水果当成系统战工具，亦都唔遵守国际农产贸易规则，台湾应该避免对咁样嘅高风险市场有所依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嘅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话，在综合评估台湾花莲县所提供的业者整改资料，并且符合检疫规定的基础上，中国海关总署决定自即日起恢复进口台湾文旦柚，等于解除长达两年的禁运令。不过有关的文旦柚必须要来自获得注册登记的包装商和果园。据了解，目前放行的45间果园、19间的包装场都位于国民党籍院长执政的花莲，几乎未包括其他台湾县市的文旦柚产区。对此，位于花莲的文旦柚果农陈秋兰就表示开心，他说中国市场开放有助于行销花莲的文旦柚，之前已经传出解禁的风声，所以当地的果农亦提早准备产销履历。
部落的一些小白农药的残留物啊，这些检测其实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陈秋兰对美国之音话，花莲部落的部分产销班对农药残留物这些检测都已经准备好，等待中国开通就可以将文旦柚送过去，会有三个货柜，会提升销量有六成左右，帮助是很大。陈秋兰话，佢所在嘅花莲鹤岗村多数系有农，内销台湾单价系偏低，影响收入。虽然开拓过其他例如加拿大嘅海外市场，但系销量有限。未来输入中国之后，外销嘅价位较高，或者能够拉升内销台湾嘅价格。 不过今年的第一波输入中国的销售固定只能够吸收一部分的产量，但有助于有农重蹈去年供过于求放弃采收的困境。根据台湾农业部统计，去年的文旦有总产量大约是70,000公吨，台南和花莲是前两大产区，其中花莲年产近16,000公吨，远低于台南的27,000公吨，其中全年一共出口2,709公吨，占文旦有年产量的5%以下，而出口香港的1,823公吨、新加坡的523公吨及南韩的178公吨作为前三大市场。台湾媒体 ET Today 9月2号引述花莲瑞水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的评论报道，已经接到5-6间贸易商的落单，预计首批输入中国的订单最少100公吨，最快7日之后出货。不过位于台东的青农联谊会会长谢宗宪就睇法保守，他说中国经济下行恐怕影响中国民众购买台湾水果的意愿，即使中国政府是提出了解禁的橄榄枝，水果输入中国很难返回以前的荣景。
现在大陆它的市场需求可能也没像之前的那么活络，市场的萎缩。
谢宗宪对美国之音话：，而家中国大陆嘅市场需求可能亦冇之前咁活络，市场萎缩相对地，佢嘅销售量可能亦冇咁好。如果经济唔好嘅话，人民收入减少，开始省吃俭用，外销水果相对地贵，咁系唔系国内有嘅可以食平一啲呢？以被禁运长达638日的凤梨释迦为例，谢宗宪话：中国喺2023年底重新开放之后，价格竟然由解禁前每公斤最少新台币60至70元，只系大约2美元，惨跌至新台币大约30至40元，等于令到台湾农民嘅外销收入直接减半。他亦表示，中国的制裁和限制繁杂，例如台湾运销量少、检验和包装的规格等所产生的消耗成本，如果转嫁到贸易商亦不划算，令到不少贸易商反而弃中国市场转移其他市场，也就是不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谢宗宪话：中国只要传出解禁，所有农民都系喜欢嘅。不过正式作业之前，如果发现红利少、利润亦低嘅话，大家亦会对中国市场有更务实嘅评估。对于输入中国水果嘅九二共识条件，前台湾农业部长、现任台中中兴大学应用经济学系特聘教授嘅陈吉仲就话：中国市场有非专业操作嘅高风险，不易经营。台湾近几年已经大幅降低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不应该再走回头路。
他两年前不符合国际规范把我们禁掉，两年后他现在开放，不是依照国际规范来进行。
陈吉仲对美国之音话：中国而家开放唔系依照国际规范去进行，防检疫嘅规范都系国家对国家或者系政府对政府。中国国台办嘅新闻稿特别写某个政党嘅某个立法委员或者某个地方政府，咁样嘅政治偏好对台湾嘅农产品风险绝对比较大。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喺台北嘅报道。
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上个月8月23号宣布，现已终的房屋退休金制度将在上海等22个城市举行，由政府出资建立公共账户，对部分建筑结构进行维修及设备检测、养护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有微博的布洛克在8月25号是发文批评，目前购屋者按建安成本是 5-8% 缴纳的房屋维修基金，因为支取手续难、使用率极低，多年来积存下天量的资金，早有透明化管理的呼声。他因此呼吁新推的房屋退休金应该作为配套盘活既有的房屋维修基金，提升居民的福祉，刺激消费。如果直接或者间接再向业主增收一笔钱，他说可以打倒是不能够执行的。不少网友就质疑住建部变相课税和资金来源和管理不明。有网民留言说，关键是整个制度设计和监管的细则一个都没有，一开口就要钱，迟早是反复收马路那种的套路。 對呢位新政在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黃國臣說，中國地方政府無力籌資，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例，現行房地產景氣不振之下，這項收入早就越來越萎縮。中國財政部在星期一公布7月份的全國財政收入年減 1.9%， 土地出讓收入年減達到 40.3%， 而地方政府一至7月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只是一兆7763億元人民幣，年減 22.3%。
土地出让收入好了，两年都是两位数衰退了。现在卖土地基本上就是左手换右手啊，政府卖土地，国有企业去买啊，所以其实地方政府真的是很困难啊。
他說土地出讓收入兩年來都是兩位數衰退，中國賣土地基本上就是左手換右手，地方政府賣土地國有企業去買，所以地方政府財政真的很困難。不過這種中央請客地方埋單的行為也不是第一天才有。在英國倫敦的潘西恩宏觀經濟諮詢公司資深中國經濟學家林浩波說，當現行的房屋維修金制度的公共帳戶一有缺口，中國政府難保是不會改弦易轍，挪用私人帳戶資金來到補助公共帳戶，而地方政府也恐怕向先前未繳交個人帳戶維修基金的業主追討稅費，玩文字遊戲，說這個是為應繳他是未繳的款項，並非額外費用。不過他亦說，根據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原則，中央政府亦可能將消費税下撥給地方政府，以解決房市崩盤的時候融資和維持基礎設施等問題，或者納入房屋維修的公共帳戶。中國住建部曾經披露，現有房屋老舊小區佔近四成，都是極需要是等待維修的建物。中國房地產金融今年第三期研究亦說，全國2000年前建造的房屋佔比約27.55%，屋齡超過30年的建築物比例將會激增。另外，根據上海市房地產科學研究院8月26日發布的統計，自從2007年起，買屋者是按住宅每平米造價 5-8% 繳交的住宅專項維修的資金用於小區公共設施的維修，亦即是房屋維修金制度當中的個人帳戶。目前全國這種的資金結餘超過10,000亿元人民幣，只是累計使用約 10% 的資金，資金未有效利用，而且單項使用率是不均，難以實現房屋應收盡收的目標。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史學玲亦都說，澳美等私有財產制國家的房屋維修由屋主與保險公司承擔責任，如果中國政府負起房屋維修的責任，所建立的基金運作恐怕難於進行。
房子出現了漏水的情況，地基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你要一層一層一層找到這麼大的一個基金來進行維修的話，非常困難，這是一個非常不合適的公共政策吧。
史學玲說，房屋漏水、地基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你要一層一層地找到這麼大的基金來到維修的話，非常之困難，這是一個非常不合適的公共政策，你要買屋就要交錢，但是當房屋真的出現問題的時候，你找誰都沒有用，變相是成為了一種國家對住屋抽税的政策。房屋退休金是中國獨有的制度，對此在英國的經濟學家林浩波認為，他的目的是為應對中國二手房市是承壓的救市措施。他說，中國有不少屋主因為付不起房貸而拋售房產，但是市況冷，房價因此慘跌，其中二手屋的降價比新屋更加劇烈，除非是地段好或者鄰近學區的二手屋，房價才會有所支撐，但是中國老屋因為建物的品質太差，房價跌跌不休，老舊的屋亦都是倒塌，是時有所聞，造成人力資本和投資的嚴重損失。因此他說，房產退休金或者是有為老宅保值的良善立意。
In developed markets like in the UK or in Hong Kong, old houses are very expensive. But how come not in China? The quality of upkeeping of these secondary houses are very bad.
林浩波說，在英國或者香港等已經開發的市場，舊屋的價格很貴，但是在中國為什麼不貴呢？因為這些二手屋的維修的品質很差，所以現在政府做一些努力，確保這些樓房是得到妥善的養護。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